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敬畏雅伟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中的箴言书，一同明白神的话语，认识神，得着真正的智慧。箴言系列第29讲，舌头决定生死。这一次我们要看的是箴言第十章十一节。箴言十章十一节，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，强暴蒙蔽恶人的口。我们再来看几节经文。箴言十章十三到十四节，明哲人嘴里有智慧，无知人背上受刑杖。智慧人积存知识，愚妄人的口素质败坏。箴言第十章十九到二十一节，多言多语难免有过，禁止嘴唇是有智慧。义人的舌乃似高银，恶人的心所值无几。义人的口教养多人，愚昧人因无知而死亡。还有箴言十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，义人的口滋生智慧，乖谬的舌必被割断。义人的嘴能令人喜悦，恶人的口说乖谬的话。箴言十章有好几节经文都谈到了口、舌头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话题。你觉得舌头重要吗？重要到什么程度呢？圣经看舌头是生命的泉源，也就是说舌头决定了生死。这一点我们古人也有很多经典的话，比如祸从口出，一言兴邦，一言丧邦。舌头确实关乎到了生死。首先是关乎到了自己的生死，只说一句话会不会让自己丧命呢？有一则新闻说，在一座大城市的繁华大街上，有一个身着白裙的年轻女子跟一个捡垃圾的男子不期而遇。当时双方起了一点小冲突，女孩子说了一句话，结果仅仅三十秒的时间，那个男子就拿出刀来，一刀割喉，年轻女子当场死亡。还有类似的新闻，云南两个中学生发生口角，一个学生就把另一个杀死了。在美国，一对夫妻发生了口角，丈夫就用枪杀死了妻子。这些都是因为一句话说得不合宜，令到自己丧命的真实案例。所以有一些心理学家在辅导的时候也这样说道，凡事退一步，不至于招来杀身之祸。跟人不要发生口角。杀人是极端之举，生活中更常见的是彼此的关系。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现问题，往往是我们的口造成的，所谓祸从口出。我们不一定一句话就被对方杀死了，但可以用一句话将两个人的关系杀死。更重要的是，将来 可能我们就因为一句话而被定罪。马太福音12章36到37节，我又告诉你们，凡人所说的闲话，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，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，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。将来审判的那一天，我们口里说出的话都要成为证据，神以此定我们为义或者有罪，是不是可怕呢？为义当然就可以得生命，有罪结果就是死。再次看见我们的舌头决定了我们永恒的生与死。舌头首先是关乎到自己的生死，其次是关乎到了别人的生死。你给别人带来的是生命还是死亡呢？我们再看两节经文，箴言12章6节，恶人的言论是埋伏流人的血，正直人的口必拯救人。箴言15章28节，义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，恶人的口吐出恶言。说话也可以带给别人生命或者死亡。一种人说话会让人死，出口伤人；一种人说话会滋润别人，给人生命。这又回到了箴言10章11节的话，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，带给人生命，恶人让人死亡。这里又有两则新闻，某家医院里，记者采访了一对妇女，女儿才18岁，因为自杀被送进医院，现在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。记者向这家人了解情况，原来父女俩生活中闹了一点小矛盾，女儿就发脾气说，我不活了，没意思了，我要自杀了。爸爸已经劝说了女儿好多次，最后他烦了，说，你动真格的，有能耐你去死吧。结果没一会儿，女儿就没动静了，割脉自杀了。最后被妈妈发现，赶紧送医院，经过2个多小时的手术，女儿的生命才被抢救过来。如果不是抢救及时，她就死了。还有一对夫妻因为家庭琐事吵架，妻子就随口说，你去死吧。丈夫走了出去，正好来了一辆火车，他就冲上了铁轨，幸好被旁边的人拉住了，没有酿成悲剧。类似的新闻不胜枚举，因为这就是天天在发生的事情。我们可能没有说出让某人去死的话来，但我们常常会说出带刺的话，讽刺挖苦别人。虽然对方没有死，可是他的心已经被你的话伤害到了，难受很久。说话带刺往往是出于恶意，因为心中的不满情绪已经积存了很久。但有时候我们讲话不是出于恶意，我们觉得只不过是说出了事实，甚至还是出于好意，想要帮助对方改正一些东西。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，我们的话是建设性的还是拆毁的、打击性的呢？如果我们说的话令人丧气、丧志、无所适从，那么即便是出于好意，甚至说的可能是事实，但结果都是一样的，没有带给人生命。记得有一次，我遇到了一群来自不同教会的年轻基督徒， 他们的样子就像还在读书的学生，非常年轻。他们的心智很好，一起出来传福音。我跟他们接触了几次，发现他们都是信主不久的，生命很幼小，对主的话也不熟悉，连生活经验都没有。这样出去传福音，其实是超过了他们的承受力。他们彼此之间相处都出了问题，再加上一些其他的压力，他们自己也觉得力不从心。我当时心想，我得实话告诉他们，他们现在的生命是不适合这样出去传福音的，他们必须先搞好自己的生命，在神的话语上扎根，等到生命成熟了，再考虑传福音。我觉得这样做是为了他们的好处，免得他们在传福音的过程中跌倒了，因为他们承担不起这种大使命。可是当我跟老师讲起这个想法时，你知道老师是如何回答的吗？他问我，你说了之后，下一步怎么办呢？你能把他们召集起来，帮助他们成长吗？我说不能。他说，那你就不要说了。你说很容易，可是你完全没有建设性的意见给他们，没有给他们提供一个可行的方案，结果又拆毁了他们现在的生活。我恍然大悟，原来我自以为是在讲事实，更是在帮助他们，其实只会拆毁他们。最后我们跟这群年轻人分别的时候，我的老师就鼓励他们要在彼此的相处上注意些什么，也鼓励他们常常去呼求神的帮助，以至于他们所做的能够有属灵的果效。这就是义人的口，能够鼓励人，建立人，让人得到生命。明白了这个原则，你就会发现，在生活中，我们可能常常是在说一些让人死的话。再举一个例子，比如有时候看新闻，上面报道说某栋楼着火了，你会发现很多人不是立刻去灭火，着手解决问题，而是一顿批评，这是谁干的，要问责。这就是我们做事的方法，不去积极地解决问题，提出建设性的意见，却总是在拆毁。这也是不要背后说人的原因。从这个原则来看，背后说人有什么问题呢？即便我们说的是事实，但当事人根本听不见，他也不能改，说出来有什么意义呢？我们无非是在发泄自己的不满罢了。如果是给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，就得让他知道，以至于他能够改正。因为箴言也说，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。但在背后说他做事有问题，这不是在建设性的帮助对方，而是我们自己烦了，发泄不满。还有一种情况，我们可能没有说伤害人的话，只是说自己的事，比如说我今天真的不开心等等。你愿意跟这种人说话吗？他说出来的话都是抱怨的话，是毒气，让人头痛，哪里有生命呢？而听的那一方就成了垃圾桶，这人把所有的垃圾都倒给了别人。你喜欢整天看到不开心的人吗？这些不开心的话没有什么建设性、鼓励性，反而影响人的心情，甚至还影响人的健康。 可能你会说，我也没有抱怨别人，只是抱怨一下天气嘛，讲一下自己的不舒服嘛。但是你这样做是污染了别人，让别人很难受。我曾经听过一位老师的演讲，他当时是想动员台下的听众去做老师。他说，你知道吗？做老师有多好啊，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吧。有一次他去医院，遇到一位脑外科医生，样子很苍老。不一会儿，那位医生竟然叫出了他的名字，他很惊讶。两个人一聊，原来那个医生是他的老同学。这位医生就跟他说，瞧你红光满面的，多好啊，你看我衰老成这个样子了。这位老师就说，哎呀，你怎么老成这个样子？是得了什么病吗？医生说，你整天跟祖国的花朵在一起，当然得到滋润。我整天跟癌症病人在一起，整天受影响，吸毒气。这位老师就用这个例子动员别人去做老师，至今让我记忆深刻。病人当然是无辜的，他们得了病来看医生，不是故意要把毒气带给医生。但这件事让我思想，我们的生命是怎样的呢？会不会向人放毒气去污染别人呢？我们抱怨，整天关注这不好那不好，这些话岂不是在损害人吗？舌头既然如此重要，决定了生死，那么如何避免说错话呢？可能你会想，我干脆不说话了，或者少说话，这也不失为一个好方法。所以在箴言十章十九节说，多言多语难免有过，禁止嘴唇是有智慧。我们当然需要学习尽量少说话，要三思而后行，但这只是第一步，不能停在这里。为什么呢？道理很简单，你觉得你能不说话少说话吗？除非你成了哑巴，但是成了哑巴也不代表你不再伤害人。关键问题是心，是我们有怎样的生命。我们看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三到三十五节，你们或以为树好，果子也好；树坏，果子也坏。因为看果子，就可以知道树。毒蛇的种类，你们既是恶人，怎能说出好话来呢？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，就发出善来。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，就发出恶来。言语是果子，是从我们内心发出来的，是我们生命的流露，所以是隐藏不住的。这就是为什么箴言能够说，一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，就是说，舌头可以把人分为义人和恶人。你从一个人的言语上就能够看出他是义人还是恶人。这跟我们以往的概念相左。我们有句俗话说，刀子嘴豆腐心，意思就是这个人心很软，只是嘴像刀子。但圣经不是这样看的，刀子嘴就是刀子心，而不是豆腐心。那么会不会有一种可能，有时候说了好话，有时候说了坏话，一半一半呢？有时候说了毁灭性的话，有时候说了建设性的话，那这种情况是属于说好话还是说坏话呢？ 圣经也告诉我们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来看雅各书三章十一到十二节，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？我的弟兄们，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？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？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。圣经说，不能一半苦一半甜，一半是抱怨的话，一半感恩的话。一半苦一半甜，可见就是苦的；一半抱怨一半感恩，可见就是抱怨。但我们常常会耍小聪明，先说一通不满意的话，最后再说一句对方还是有优点的，或者是先抱怨一通，最后说一句感谢神。我们很会包装自己，特别是基督徒善于使用属灵的包装。但神怎么看呢？在神眼中是没有一半一半的，这就是这节经文的意思，所以我们要小心。还有一种情况是，身为基督徒，我们在单位上可以表现得挺温柔的，还有一些忍耐，可是一回到家，一回到教会就放松了，开始跟熟悉的家人，特别是在神里面的家人诉苦。难道你只是在工作中才会想到要活出基督徒生命吗？神怎么看这个问题呢？答案还是上面的经文，甜水不可能出来苦水，只能说明我们的生命是有问题的。归结来说，言语是隐藏不住的，你里面是怎样的，自然就会流露出来。所以我们必须求神改变我们的生命，成为义人，这样我们的舌头才能流露出生命来，不但自己从神那里得到生命，也能够建立人，鼓励人。今天的真言系列查经就到这里，盼望雅伟神透过他的话引导我们，更新改变我们，使我们脱离愚昧，成为真正的聪明人。
因他比金银更珍贵，我要专心寻找他，我甘愿做世上愚昧的神，存活在主之外。